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故事人生单元继续带给您的是桃树传，接下来请收听桃树传第十七集。事物繁忙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桃树的生活状态。桃树先后在芝加哥、多伦多的宣道会牧会，担任宣道会官方刊物的主编，担任全国各主要圣经大会的讲员，每周在穆迪圣经学院的芝加哥电台讲道，还写了好几本书。他身兼多职，还能忙而不乱，信心十足，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他的身体不怎么好，工作这么忙，压力这么大，他怎么能撑得住呢？1952年，他终因压力过大，心脏病发作，不得不病休数月。他的好友罗伯特·巴特尔博士是佛罗里达州首个宣道会教会的牧师，该教会位于奥兰多，于是桃树去了那里，在好友处安心养病。1952年12月10号，宣道生活周刊发表了一份读者通告，请各位读者为我们的主编桃树博士祷告。他除了担任本刊主编外，还要在教会担任牧师。在过去两年半中，他过度操劳，一直处于体力透支状态。11月22号，星期六，桃树博士在电台录制完节目后身体不适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医生的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心脏负担过重，但好在尚未造成器质性损伤。根据医嘱，他必须静养，绝对不能工作。请祷告求上帝尽快医治他，使他重新得力。1954年，桃树在宣道生活的第一个主编任期结束。桃树没有说明原因，但他此时确实萌生了退役，或许是由于健康问题。这下宣道会总部的同工们可急坏了。有一位同工威廉·斯莫利写信给桃树，言辞恳切地劝他三思。斯莫利在信中写道，您在期刊部的服侍对我们的宗派是莫大的祝福，对我们的事工也有着极大的促进。但桃树回信说，他辞职的决心已定。我很难过，因为让众多好友失望了，可能你们觉得我辜负了大家的期待，但我的难处只有自己心里清楚，即使是你们这样的好友也难以尽职。真心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的厚爱，以及对我的工作无私而深切的关心。虽然桃树已经表明了退役，但当年的教会治理委员会仍推举他续任杂志的主编。桃树最终还是接受了，他继续担任了9年主编，直到1963年逝世时为止。面对反对声音，桃树也曾面对少数宣道会人士的批评。他这个人不太关心别人如何给他贴标签，他关注的是神学实践，而不是描述。 马克斯赖克是一位在穆迪圣经学院执教的犹太拉比，他向朋友评价陶叔说，他爱上帝并被圣灵充满，虽然他并不用我们的术语，但他确实是被圣灵充满。只要属灵经历是真实的，陶叔并不在乎应该使用哪些专用名词。在陶叔领导下的宣道会官方期刊对宣道会以外的人士持开放态度，但并非宣道会内部所有传道人都认可他的这种态度。这些人也不认可陶叔为刊物确定的办刊原则，他们认为这份刊物作为宣道会的内部刊物，应该主要关注宣道会自己的事务。他们抗议说，陶叔不应向全世界讲话，而应单单针对宣道会。另外，陶叔出于自己的兴趣而大量采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作品，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。这些抗议在1960年达到了顶峰，甚至有人要求停刊一年，然后作为宣道会内部刊物恢复出版。这等于公开反对陶叔担任期刊主编。这项行动最终失败了，陶叔仍然在任。但是这些要他下台的呼声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伤痛。后来他悄悄地对朋友说，这样也好，我心中又倒下了一个偶像。宣道会的这份期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十分风行，订阅量大增，质量也不断提高。虽然陶叔当时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，但他写作和讲道的质量未见下降，精力也仍然充沛。这正是陶叔所希望的，他曾这么请求会众，请为我祷告，使我不要变成那种牧师，在年迈体衰时只能拿这个文件夹到处转，里面装满了褪色的简报，用来显摆自己当年的成就。在宣道会全体大会的一次事务性会议中，各位与会者埋头审议各项决议、修正案以及修正案的修正案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单调乏味的讨论使得陶叔越来越不耐烦，终于向坐在身边的麦卡菲转过头去。他对麦卡菲耳语道，走吧，趁着我还没失去信心，咱俩一起找个房间祷告如何？精彩的讲道和优秀的文章为陶叔赢得了许多赞誉，这些成就实在应该归功于他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。陶叔最爱与上帝同在，胜过世上的一切，而祷告正是他这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。他不仅在讲道中教导大家祷告，也在生活中身体力行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，记下自己和别人的祷告事项，而且这些事项往往与属灵的事有关。陶叔的祷告和他的讲道一样，诚实、坦率、幽默、火热。他的祷告深刻影响着他的讲道，因为他所讲的道正是他在祷告中的得着。他的祷告也影响着他的生活。人们经常说，陶叔是个祷告的人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来自于他的祷告。陶叔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祷告，在祷告中与上帝摔跤。他实实在在地践行与上帝同在的教导，经常躲开家人和朋友，在独处中与上帝交流。与上帝相对时，他经常浑然忘却时间的流逝。 麦卡菲每星期二四六上午都会用半小时和桃树一起祷告。麦卡菲到办公室后，桃树会朗读一段他最近读到的文字，圣经经文、圣诗、主内的文章或诗作。接下来他俩就倚着椅子跪下祷告。桃树在祷告时有时举目望天，有时匍匐在地。麦卡菲对一次祷告的经历印象非常深刻。当时桃树倚着椅子屈膝下跪，摘下眼镜放在椅子上，他紧握双手，闭着眼睛仰头祈祷：上帝啊，我们在你面前。上帝的临在瞬时充满了整个屋子，我们两人都静默无言地敬拜上帝，心中感到十分喜乐，体验着上帝的奇妙，抒发着对上帝的崇敬。那个时刻真是无法忘记，我永远也不愿忘记。有一次麦卡菲正在祷告，听见桃树那边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，他忍不住睁开眼睛瞄了一下，发现桃树正用铅笔写东西。原来麦卡菲祷告的时候，桃树突然心有所感，就马上提笔记录下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带导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桃树特别愿意参与暑期圣经大会或各种营会，他觉得这样的大会气氛非常有助于祷告，也有益于与上帝亲近。桃树在祷告时会把一切的人和事都忘却，单单注目于上帝。他认为敬拜与祷告密不可分。欢迎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《桃树传》第18集，敬请期待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